弟兄姐妹，新春快乐。 Max Lucado 牧师曾经写过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养了一只又可爱唱歌又好听的小鸟。那有一天主人就用这个吸尘机去清理这个鸟笼，但是不小心很意外的把小鸟也吸进去了。所以主人就非常紧张，赶紧关了机，打开吸尘机的袋子里面看那只鸟是不是还是活着。幸好鸟是活着的，可是呢受惊发呆，全身都是灰尘，所以主人赶紧就把鸟拿到这个浴室里面就冲洗一番，又用吹风机吹干它的羽毛，然后呢小心翼翼的就把这只鸟放回去鸟笼里面。那几天以后呢，他的朋友打电话来关心，就问说那只鸟恢复的如何。那鸟的主人回答说，那只鸟不再唱歌了，它整天在笼子里面坐着发呆。我们困住很多个月，我们是不是也坐在笼子里面发呆呢？很多人的生命因为经过极端的考验之后，就再快乐不起来，再不能够唱歌了。弟兄姐妹，疫情来到今天，大选过后，我们依旧喜乐吗？我们心里还有歌可唱吗？还是情绪很低落，意义不闷，连敬拜都不想来了？2020本来开始的挺好的，因为是一个 new decade， 一个新的十年，大家对他都充满着新的期待想到说一定有新的机遇发展什么新的方向，有新的这种的 adventures。 可是到了三四月，那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很不容易挨到了十二月，但是一切非但没有转好，反而更糟糕。那新的一年终于到了，但是又听到这个病毒感染率没有很显著的减少，而且还有新的变种，那种变种导致很多人都很担心，也不知道这个长周末过了以后会不会再度出现问题。失业率一直在高，店铺在关门，我们看到教会还是不能够实体聚会，活动取消，家暴、情绪病，第三波、第四波，疫苗供不应求，学校一直讨论是不是很安全开放让学生回来，是不是没完没了，不见天日。我们都问要撑到什么时候呢？受不了了。人人心中忧意，此乐全失，我们有歌可唱吗？2021刚开始，这个周末我们又过春节，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如何，不知道你的心中是存着什么样一些指望，还是失望，还是绝望。谢谢诗班今天替我们所献的诗，我要因耶和华喜乐。这首歌是来自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17-19节，这段经文是很出名的，我们也很熟悉。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相信多少对这段经文是有一些的体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先知的话得着帮助， 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重新找回我们的喜乐和力量。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在神面前。神啊，我们今天唱歌说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人呢，喜欢去找自己的高台，以为钱财啦，以为我们的稳当的事业啦，好的这个成绩啦，挺硬朗的身体，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我们在你面前何等愚昧，因为你都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除了你，世界有什么不是在一直在变的呢？求你让我们经过这些的困难，找着我们力量和喜乐的源头，那是来自你的，不是我们眼前看得到以为守得住或是摸得到的东西。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认罪，让我们的眼光投资于永恒，因为那里有你的所在，也是我们将来的归途。求主今天早上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的信息，再一次把话说到我们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经对先知哈巴谷除了这卷书没有其他地方特别提到，所以呢，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与先知耶利米大概是同时代传讲神信息的人，那大概是主前609到596左右之间，就是犹大国还没有完全被巴比伦灭了之前。那我们相信哈巴谷可能是圣殿中的一个先知，甚至于是专职这种音乐敬拜的，因为呢他会作歌，还会选调，然后做好之后呢就把诗歌交给了灵长来唱。那哈巴谷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这挺有意思的，可以翻译成拥抱 embrace，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意思也可以说是 wrestling， 摔跤，因为我们知道那摔跤的话是要跟对方拥抱，所以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意思，我们可以了解。因为如果我们细细读哈巴谷书先知书的三章，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一直和自己甚至上帝来摔跤，因为他向上帝发出一连串的一些的质问。他虽然知道当时那几位的犹大的君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敬这个西底家都是不好的王，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不听先知们的劝告，所以以致上帝就兴起了敌邦，把这个犹大国彻底的毁灭。可是哈巴谷先知不明白的就是为何神特别用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是非常残忍暴戾的一个民族，来灭了神自己的选民。说哈巴谷直问上帝说，你为何用更邪恶的人来整治审判犹大人的恶呢？以恶来惩恶呢？但是虽然先知哈巴谷一直发问，上帝从来都没有正式给他什么答复。不过上帝却是给了先知一个应许，给他一个提醒，就是呢，义人应信得生。这个第二章第四节这个名言呢，一直被新约来引用说罗马书也看到，加拉太书也看到，希伯来的作者也把它引用出来，就是来劝导说神是公义的，你要相信神是公义的。这个世界里面领袖什么政党什么人都不义的，但是神是公义的，所以只要相信他，不是国家的元首，我们的神就比 得救，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人常常在困难当中里面呼求神，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但是神往往非但没有答复，也没有把我们的困难给解决给挪去，但是神往往在那种时候赐下了一个应许。在创世纪25章记载，以撒因为利百加不能够生育，他就为他的妻子向上帝来祈求，结果呢耶和华应允了，利百加就怀孕，而且呢是双胞胎，可是这两个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彼此相争，哇，使利百加怀孕非常痛苦，于是他又跑去向上帝埋怨了，他说若是那么辛苦，我活着还干什么。我们常常有需要就跑去求上帝的帮助，结果上帝真的干预了，可是呢他所做的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啊，怎么选出这样的个人，所以呢我们又跑去质问神，向他发埋怨，这个就是人的邪恶，自古至今都一样。什么好的事情归功给自己，是我的能力赚起来，那什么不愉快不良的结果，就是上帝你要负责。但是耶和华没有给利百加什么样的解释，也没有解救他怀孕的痛苦，但是上帝给了他一个应许，叫的你忍耐着，你靠着这个应许来活。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弟兄姐妹，相信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很不明白的事情，我们都很想质问上帝啊，你有没有做错事情啊？比如这个疫情为什么发生，究竟要撑到何年何月，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人丧生，我的孩子要上网课上到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实体的聚会，这问那问，为什么今天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不义的人给能够当选了，不道德的行为，不义不罚的罪，上帝你为什么不插手干预呢，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心中有一千万个的为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一直问，但是上帝不一定要解释，因为他是上帝，他有主权。有人说 God's people live by faith and not answers. That's right. 神没有回答哈巴谷，但是神赐给哈巴谷一个应许，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姐妹，你问不出什么答案，你更要回到神面前敬拜读经祷告，因为答案是在里面，不是你要的答案，但是你要找出神的应许，你今天是按着什么来活，你有神的应许继续活下去吗？所以不要常常去问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哈巴谷 Not why but now what。我们需要的不是解释，我们需要是抓住神的应许。有些弟兄姐妹，当上帝不给他答案的时候呢，就拼命去找答案，看这个看那个，说这个那个，找这个找那个，结果呢找到不是他们满意的答案，然后呢发牢骚发怨言，情绪低落，甚至有些人开始犯罪。但是先知哈巴谷明白了，也接受了，他问不出答案，他不继续问了，所以他就在第三章里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祷告。弟兄姐妹，你跑到上帝面前祷告吗？最后他发出了这个伟大信心的宣告，从他的祷告发出了一个宣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找答案，我们是要去到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从这几节的名言来学习如何在逆境中重拾我们的喜乐和力量。 首先让我们了解先知哈巴谷当时所遭遇的处境。第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这不是形容哦，今年的收成很差，乃是根本没有任何收成，是全面性的这个经济萧条，对一个农业树木的一个社会来讲，那是非常严重的打击。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都是当时当地的民生必需品。无花果可以用来制成饼做食物，葡萄可以酿成酒来饮用，橄榄可以榨成油，这个油不但是可以来煮食，这个油还可以用来去在家里面点灯，而且甚至用来什么，橄榄油可以滋润皮肤，在那个干旱的那种的炎热的这个的地带，是可以来什么治伤治疗用的。田地不出粮食，无以为生，牛羊不只是百姓最重要的肉食，牛羊乃是产奶油，这个也是供应他们生活是必须，而且牛羊也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更是能够带到殿里面，是献祭给上帝里面的祭品啊。这些生活上一样都不可缺，但是到如今通通都没有了。我们要明白，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没有任何福利的这种的制度， No social security， 也没有什么 homeless shelter， 也没有 food stamp， 更不用说收到一张 stimulus check。 而且这些困难不是逐渐逐步演变出来的，好像今年不是很好，然后呢再过一年更不好，再过一年很差，没有，那是因为敌军犯境，他来时候的彻底毁坏，掳了一大堆的人，破坏你所有的农产品，突然发生的，就是在毫无预防准备之下领导的，正如新冠病毒从2019年年底突然之间爆发起来，一发不可收拾，蔓延全球，没有一个人做好任何的准备。那如果我们要体会哈巴谷的情绪跟感受，我们可以把十七节套用了今天的一些的字眼，好比说，虽然我突然丢了我的工作，没有收入，虽然我银行所存的钱被人家盗用光，虽然我又拿不到我的社会福利金，虽然我的 IRA account 也被冻结，虽然我家里面的冰箱全是空的，虽然我的饭桌上面没有任何的食物，虽然我失去了这一切啊，来比美一下他当时所面临的是什么。有位老太太长期因为某一种的怪病啊，都要活在这个心灵很痛苦的当中。他的牧师呢经常啊去探望去问候他，但是他每一次总是很高兴的对着牧师来微微笑，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总能够如此喜乐呢？这个老太太啊，就握住牧师的手，就跟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有一只很可爱的知更鸟总是在我窗外来唱歌，我好爱那只鸟，因为他特别喜欢在雨中歌唱。弟兄姐妹，当人生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唱歌吗？当一切都不如你心里面理想的时候，你还可以喜乐来敬拜神吗？当疫情还是继续，我们还没有看到曙光，还没有看到出路的时候，你的心中依然想要向上帝发出赞美吗？你还会忠心的来 敬拜祷告参加聚会吗？哈巴谷能够。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这个先知做了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行动。当哈巴谷在17节陈述了犹大国处身之那么悲哀那么荒凉的境遇之后呢，接下来很重要的在第18节他做了一个很绝大的选择，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然而这个英文是 yet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人生的逆转。然而这两个字就像整个的逆境的心态扭转过来，本来产生各种的疑问，想要找人出来鞭策，找一个罪魁祸首，向上帝发出一大堆的牢骚，一连串的为何为何为何的质问。可是呢，哈巴谷顺服了，他决意做一个守望者。第一章说到他上到那个望楼，站在那边怎么安静等候神。你安静等候神吗？他顺服神的主权，他选择相信神虽然有公义，但是上帝也有慈爱，虽然他施行审判，但是他仍会拯救。圣经教师 Campbell Morgan 他说过 Our joy is in proportion to our trust， 意思就是我们的喜乐与我们的信心是成正比例的。你越相信你就越有喜乐，你越喜乐你就越会相信。 Rick Warren 牧师在他的新书新人新心奔标杆一直出书他就书里面也指出，神会透过圣灵或是圣经的话来改变我们，但是如果这两个方法都不凑效的话呢，神就出他最后一招了，神就会使用环境来改变我们。他跟指出，唯有我们突破这个环境，我们才寻回我们的喜乐。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喜乐是一种态度，喜乐是一种选择，喜乐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喜乐是跟环境不一定是相配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是基督徒生命的内涵。其实基督徒应该是世界上最积极的人，可是偏偏我们要求的喜乐就是环境好我喜乐，环境不好为什么喜乐，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喜乐。苏格兰浸信会布道家 Oswald Chambers 他说，如果为了要得解脱的信仰，这个不是对上帝的信仰，他说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意味着无论我是否得解脱，我都坚持上帝就是爱。而有些东西他说是在火窑里面才学到的，这正如跟我们现在 Home Group 一直查的但以理书，刚刚才查完第三章，他的三位朋友的信念记得吗？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我预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解释，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句话，是两个程度的信心。什么叫做即便如此？就是说不管怎样基督徒是该这样的，所以就这样了。但是如果我这样的时候呢，我受了苦，我付上了代价，然后上帝呢也不拯救我，那即或不然我不会后悔。弟兄姐妹，这个是两个程度啊。即便如此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本来基督徒现有基本的立场都 叫做什么？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啊！心中认为就可以了，不用坐在外面，好像还怕得罪别人一样，不敢做基督的见证，然后还挂上嘴里面，就是说我这个人是什么世事凌人呢、啊？我很识时务，全部是给自己借口。我们连那个即便如此都没有，那当然呢，如果他没有这一步的话，人家为什么去告他三个朋友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人家告你？你根本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为什么要告你？可是如果你为了你的信仰付了代价，就算上帝就是要你赔了这个命，几乎不然，我不会后悔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进入第二个程度的信心呢？人在顺境中喜乐敬拜，那是绝对自然正常的。但是难道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基础吗？就是我们要敬拜上帝的原因吗？如果神不赏赐我，不解决我人生的难题，我就没有这个必要要去上教会要敬拜他吗？我还奉献来干嘛？你究竟信上帝是为了什么？假如是这样，那正是我的信仰真正追求的不是神自己，而是他所赏赐我一切的福分。我不是因为上帝是敬拜创造主，是伟大的主，我要敬拜他。我其实敬拜的就是他所造的一切的创造物。我不是因为明白自己是沉沦的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而敬拜他。我不是因为上帝的伟大值得我去敬拜他，像我们今天早上诗歌所说，我敬拜神呢、单单为了我今生可以得到保护和享福。这让我想起什么呢？约伯与他妻子的对话。约伯跟他的自己他的约伯的妻子跟他说，哎呀，你仍然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现在那么惨，你弃掉神死了吧。那约伯怎么回答他的妻子？他说，你呀，你说话像个愚昧的妇人一样。哼，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应该也从他手里得祸吗？如果上帝要给你祸，你要去敬拜他吗？弟兄姐妹，之前当约伯接二连三收到噩耗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扑在地上敬拜神，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要赤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无论我的境遇怎么样，他的名还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叫做义人必应信得生。这就是哈巴谷的选择，他不是只是道出一句话来，他本身活出这句话来，我要因耶和华喜乐。其实哈，往往信仰是有两种态度的，一种呢就是旧约的雅各，另外一种就如先知哈巴谷。我们可以比较他们两个人向神的祷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创世纪十八章记载，这个雅各因为他骗了长子的名分，就蒙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就逃啊逃啊，终于逃到了这个破的里。在那里还记得他做梦，然后向上帝许愿说什么呢？上帝，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来保护我，又给我食物，又给我衣服穿，那最后使我平平安回到我的父亲的家，那我就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叫什么？这叫做有条件的信仰。就是上帝啊，我好你就好，我不好拉倒。这个叫做商业信仰 commercial faith。 你有利我有利，你对我不利，我就不会去跟你立约了。上帝啊，你若祝福我，那你就看我可以给你做什么东西啦。哈巴谷的祷告呢，虽然无花果不这样，葡萄树亦不那样，虽然这个疫情还没过， 虽然目前我还没找到工作，虽然我身体的状况不见好转，然而无论如何，我要选择因耶和华欢心。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分别了吗？2020年只不过是上帝用一滴滴的事情来试验我们，炼净我们，暴露出我们里面真正那种信仰的内涵，让我们知道你的人生在乎什么，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价值观，不是那个口里面说的大貌当然那种的东西，就是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信主多年了，但是你最终追求的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都说自己有永生的盼望，但是你肯去吗？你渴望吗？还是我们其实最好不要去就不要去了，不去呢还有一个车票，可是呢我其实呢是追求的是今生活的顺活的快乐。我们盼望是在地球还是在天国呢？我们到底只求耶稣爱我，还是我们了解自己究竟爱不爱耶稣呢？最后让我们来看哈巴谷他的心境具体是如何逆转过来的。19节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圣奥古斯丁有很多的名言呢，其中他一句话说， Faith is to believe what we do not see, and the reward of faith is finally to see what we believe.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很深奥啊。信心就是相信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得到的不叫信，那个要接受，因为你都看到了。所以信心是看不到东西，但是相信，而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得到的回报是终于看到你所相信的东西。你明白这句话的真理吗？上帝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也没有因为我们迫切祷告等等等等，这使恶劣的环境变好了，但是上帝却改变了哈巴谷看事情的眼光。而这个眼光改变，哈巴谷的情绪跟感觉也跟着同时得到了改变。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他不会 take do a easy job, 本来有事现在没事。上帝改变是你我，改变属于他的人，但是问题是什么都改变，我们就是不变。所以很多年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神面前很亏欠，很冷淡，有时候态度很恶劣。千万要记住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不是要改变神，你不要改变上帝，或是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要求神说，上帝你先来改变我。人的最大问题就是 I like to be in control, 甚至借着我们的祷告来 control God, but how dare are we? 我们的祷告是想给上帝施压力是吗？这个是人类的原罪，一直延伸到今天。所以为什么一不照着他心愿反弹得很厉害，这个显示是我们里面的恶。 Who are we? We want to take control with our words, with our power. 哈巴谷选择以信心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救赎我的神。所以上帝不一定拿着我们的困难，但是上帝往往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所要应付的困难。哈巴谷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我们都知道鹿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很脆弱的，常常都是什么狮子老虎什么熊的里面的一个这个要吃的对象，他也没有什么自己反抗的能力和装备， 啊，顶多是雄鹿的话呢，在交配的季节当中长角，就是这样。但是是互相来对付、来求配偶的，而、啊、不是用来去攻打啊这个敌兽的。然而，鹿的力量在于神为他特别设计的蹄呀、啊，健步如飞，连恶兽也很难追得上。有时候，不单如此啊，这双蹄呀、啊。能使他们在悬崖峭壁上上落自如，爬坡如走平地。当人依靠上帝的时候啊，我们就得了上帝所给我们这种超然的力量。环境可能还这个陡峭难行，危机处处，可是上帝让我们可以在上面平稳的走得有力，来面对我们困境的挑战。他说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高处代表什么呢，弟兄姐妹？通常我们知道高的地方就是危险的地方，也是具有困难挑战之处。我是一个惧高的人， 我站在高处，我就自然就觉得我的双腿呢就开始软，我心跳加速，我很受惊，我一不留神真的就是随时掉下去一样。但是呢，高处也可以代表什么呢？也代表我们灵性的高处。高处往往是我们敬拜神、亲近神的地方。人类的历史甚至圣经都告诉我们，人在哪些地方设立庙宇啊？人都是在高处、高杆上、青翠上那个树旁底下来敬拜神明的，所以祭坛都是设在那些地方。所以听姐妹，高处也是我们的 spiritual high places。 所以先知哈巴谷提醒我们什么呢？当环境越发困难，我们就得越发往高处行，因为在那里我们找到神，在那里我们亲近他，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因为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拯救的神。但是今天人往往做相反的事情，心情不好，情绪又易，遇上什么样难处，头一个动作就退到角落去，不想见人，不想去聚会，不想人跟打交道，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去敬拜。结果呢，越陷越深，不单不在高处，反而低到低处、暗处、深处，就在那个黑暗的地方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越没有力量，就最后就被淹没了。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6章提到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因为传福音啊，就被陷害，两个人下在监里面，衣服剥了，被人棍打，双脚上的木狗。但是他们被囚禁的是，以前的监狱都是在下面的，很阴森的地方，在深沟里面。然而他们的灵性却站在高处，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就在他们在监狱捆锁里面，到了半夜，他们两人大声祷告，唱诗赞美神，以致圣经形容他们的锁链脱落，心灵释放。下面我跟大家来播一首诗歌，来描述啊他们当时的情形。
In prisoner's chains, with bleeding stripes, Paul and Silas prayed that night, and in their pain, And they were free. I bless your name. I bless your name. I give you honor, give you praise. You are
先知哈巴谷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喜乐不在于实际的环境，人生的喜乐的源头是在于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如哈巴谷一样，当我们在试炼中，如果我们刻意选择赞美神，我们就必从他那里找回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境，他同时可以逆转我们的情绪。甚至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要稳行高。我们稳吗？我们有信心的行动吗？我们处在高处吗？温若士比牧师这样说，哈巴谷教导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疑惑和问题，但是却要谦卑的将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等候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教导我们，然后无论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都要敬拜他。虽然上帝不一定改变环境，但是他可以改变我们来适应环境，这才是义人 比因信得胜的意义。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马上灵修读到，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主啊，我们是已经蒙了你的应许了，可是我们得不着这个应许，是我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忍耐，我们只有埋怨、愤恨、不平。我们人的心就是那么恶毒啊！求主这宝血再一次赦免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禀备面前，我们重新又被提醒，主啊，我们如果没有你自己的救赎，没有你的洁净，我们今天依然活在罪恶和败坏的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既然我们信靠你的，都不要再像以前没有信主你现在那种光景。巴不得我们再重新领受你的饼杯的时候，想到你应许有一天你会再来，这个世界在你手上，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的，以致我们是带着应许享受你这个所削所给我们立的约，能够期待，能够盼望。主啊，求你的恩惠借着我们今天的饼与杯再来复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